教育原地，让孩子健康成长。四，润物无声，大法开智。作者金莲。有一次，柏拉图就一件小事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一个小男孩，因为这个孩子总在玩一个很愚蠢的游戏，对于先知近乎不合情理的严厉斥责。小男孩很不服气地问道，您就为这一点小事而谴责我，您经常这样做就不是小事了？柏拉图回答说，你会养成一个终生受害的坏习惯，这说明习惯对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人们在生活、学习、交往中不断地重复某一种行为方式，并使之固定化，就会形成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它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人有了某种习惯之后，就会不自觉地在这种习惯影响下行事。如果习惯好，就会受益终生；如果习惯坏，就会遗憾一辈子。我们家在教育孩子上很注意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并时时受到环境的熏陶和感染。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家庭环境，一个是校园环境。我们很重视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我和妻子都喜欢学习，乐于学习，从不打牌，从不搓麻将，创建了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在这种学习型家庭环境里，孩子感到温暖愉快，情绪稳定。在父母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下，孩子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我们注重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我记得孩子还处于童年时，我给他们买了一本幼儿英语读物，书是彩印的，图文配合，比如图画是香蕉，图下写的是英文 banana， 图画是苹果，图下写的 apple， 图画是小鸡，图下写的 chicken， 图画是奶牛，图下写的 cow， 看起来非常直观，孩子们很喜欢看，很喜欢学。每天教他们学习四五个单词，有时我因为工作忙忘记了教孩子学英语，他们会拿上书主动地来找我教。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激发出来的。后来他们在英语学习上很轻松，父母根本就没有怎么管他们的学习，而两个孩子的英语成绩都很棒，在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中他们都获得过一等奖。现在有的父母在孩子童年时不注重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而是要求孩子要认识多少个字，要做对多少道题，要学到多少知识，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孩子没有兴趣，把学习当作负担，这怎么能学得好呢？我们对孩子的学习要求严格，并以适当的规矩加以督促。美国著名数学家、现代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在谈到他的父亲对他少年时代学习习惯的严格要求说，代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可父亲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精神不得安宁，每个错误都必须纠正。他对我无意中犯的错误，第一次是警告，是一声尖锐而响亮的什么？如果我不马上纠正，他会严厉地训斥我一顿，令我再做一遍。我曾遇到不止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们到后来一事无成，因为这些人学习松懈，得不到严格纪律的约束。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严厉的纪律和训练。维纳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最终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称誉全球的科学巨匠。这对当今的家长教育孩子是有启迪意义的。我家儿子小学时喜欢玩耍，作业马虎，我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有时候一天要做错不少题。我起初对他严厉批评，但收效不大。为了更好地督促他学习，我就与他商量，共同制定规矩，做错一道题打一条子。这条子是用一节红毛线将一根柳树枝和一根桃树枝绑在一起，置于孩子睡觉的床头上。当然条子很细小，不会打伤孩子，但打在手心上很疼。据家乡的人讲，这种条子具有驱邪的作用，他们认为孩子不走正道， 贪玩好耍，是由于有邪魔上身干扰，用这种条子教育孩子，能驱走孩子身上的邪气。这方法还真管用，运用之后，孩子的行为逐渐归正，作业错题越来越少，成绩渐渐好了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孩子学习好，还要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很多，比如思考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加强记忆的方法，做读书笔记的方法，应对考试的方法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方法比智商更重要，因为合适的学习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更顺利、更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成绩。孩子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要让他好好使用，并成为一种习惯，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比如，我们让孩子睡觉前在脑子里再现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如果有不甚明确的地方，早上起床温习一下，这能加强记忆。再如，叫孩子在考试时遇到难题，如果解不出来，可以先停下来，休息一下大脑，望望窗外，转移一下视线，调整一下状态，过几分钟再做，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学习方法还要因人而异，不能死搬硬套。学习方法因人而异，重要的是自己要学会用心摸索体会，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理解吸收新的知识，怎么样才能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等等。一定要让孩子明白，对别人来说是好的学习方法，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可以借鉴他人好的学习方法，但切记不顾自己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以上讲的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搞好学习有重要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家孩子成绩优秀，学习上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孩子学大法，大法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学员提问时说，这里面我要分两个问题跟你讲，一个你没有摆正你的工作和学法的关系，你要摆正好了，不会影响你画画，不会影响你创作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许多人关系摆得非常好。而且我刚才还和记者在讲，学了法之后，他没有执着了怎么画好，常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绞尽脑汁，吃不好睡不好，去琢磨它，搞构思，搞创作，画出来了还不一定好。那么一个修炼者，而画画又是自己的专业，就是这个职业，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在修炼中，你的思想境界也在随着你修炼在升华，高于常人的思想境界构思什么，还用你费尽脑汁去思考，你所要画的一切表达的手法，你的艺术成就一定是高于常人的，是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画画是需要时间的，这我是知道的，这也可以摆正啊。我每天学多少法，练多少功，然后其余的时间工作就完了，这不影响。我们对师父这段讲法的理解是，修炼人的思想境界会随着他的修炼而升华，思想境界升华了，那么智慧也就开发了，智慧开发了，那么你的工作学习取得的成就一定是高于常人的。我们家孩子修炼大法后，学习成绩很快上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修炼前，女儿的成绩在班上是中等偏上，不算最好，儿子的成绩要差一些，在班上只能算中等。我还给他们请了家教老师，当时我觉得女儿能考上省内重点大学，儿子能考上省内一般本科院校就算不错了。修炼后，大法开启了两个孩子的智慧，我和妻子在他们的学习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要求，更没有用什么新办法督促或监督他们，生活上依然与以前一样，牛奶都很少喝，而且不再请家教老师，不再让孩子参加补习班，可孩子的学习成绩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不同一天，一年高过一年。女儿小学毕业后上了重点中学， 修大法之前，他的一位好朋友成绩与他相当，后来女儿修炼了大法，到毕业时他俩的成绩拉开了距离。他的那位好朋友只上了一所普通中学，后来他那位朋友的母亲说，你们女儿这两年成绩怎么上升这么快？女儿读高中时，他初中同班的同学很奇怪地问他，你的成绩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女儿高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不久前他来电话说，他又被评为优秀学生，一个专业几十个人只评了他一个，可见女儿在世界顶尖学校也是顶呱呱的。儿子小学毕业后只上了一所普通初中，我当时准备花钱给他选校，妻子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修炼人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到高二时成绩已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大学。儿子读初中时的班主任曾对我与妻子说，我这一生只教了这样一个优秀学生，一个以前很平常的孩子修炼后变得卓尔不群。除了法轮大法外，还有什么能使孩子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